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法，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爱家有方，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播出《慢慢成长记》了，这期间不断有朋友问何时会继续播出，还有的听友说等慢慢成长记都等得着急了。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默默喜欢慢慢成长记的朋友。其实唐曼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这个节目的内容，因为从中我不仅体会到慢慢妈对孩子对家人无私而又有智慧的爱心，透过她的文字分享也让我学到不少与孩子沟通建立关系的好办法，我在生活中也常常应用慢慢妈的做法，并跟身边的一些妈妈们分享我的心得体会，别人受益我更加受益。那么从今天开始，唐曼我将继续为朋友们在每周二准时奉上慢慢成长记，愿每个认真收听的朋友们都能够有满满的收获。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今天要为你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叫我家的小按摩师。孩子的每个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价值感和归属感，这是正面管教的核心理念之一。做父母的最重要不是发现孩子的不良行为而纠正之，而是需要常常想一想如何满足孩子对价值感的追求。他越有价值感就越愿意付出，越有能量越肯合作。慢慢妈说，这学期慢慢领了一个公益机构的储钱罐，他打算把自己每周5元的零花钱存起来捐出去，他还想自己多挣点钱。我就想到一个主意对他说，慢慢你给我按摩，我给你付费，如何？他欣然答应。我们协商了价格，5分钟1块钱。我问曼曼，你给妈妈按摩是为了钱吗？他说，当然不是了，挣钱只是好玩。我说，我就知道，曼曼主要是出于爱妈妈，才愿意给妈妈按摩的。他说，当然了，所以他的顾客只有我这一个。在他给我按摩的时候，我会说，你的小拳头真有力，真舒服，他就越捶越有力，有时连着捶20分钟也不觉得累。他还常常会送我几分钟，说不要钱，有时我也主动要求送几分钟，大多情况下他都同意。有一天他忽然说，要不我给你办一个会员卡吧，可以给你优惠。我想他有这个意识真不错，都是生活体验。我就答应说好啊，然后商定我预存20元， 他诵60分钟，总共160分钟。他说，我给你设计一个会员卡吧。我说，很好啊，还要设计一个表格，登记每次消费多长时间，还剩下多少时间。我想，这也是在学习数学啊。那天上午，他在自己房间闷了2个小时后，送给我一个礼物，就是会员卡，可以放在手掌上的那么一点点大的小卡片，他竟然还画了一幅花鸟图在上面。他并没有那么细的毛笔，画出如此纤毫毕现的花鸟来，实在是太需要耐心和细心了。在卡片图画的背面，他画了表格，我看了惊喜不已，简直不知道该如何来表达我的惊喜了。他不喜欢我表现得太夸张。第一次会员服务，他给我锤了20分钟。我一边跟哥哥视频聊天，一边享受着曼曼的按摩。这个妈妈真是幸福无比啊。过后，我对曼曼说，妈妈本来觉得后背是又硬又酸又胀，你给我按摩后真的轻松了，也不酸也不胀，太谢谢你了。曼曼很喜悦地问我，真的吗？我说，当然是真的。看她脸上的满足感，我也很满足。孩子需要被需要，愿意做贡献，体现自己的价值，孩子的自信就这样一点一点建立起来。在这个故事里，唐曼收获到的就是这最后一句，孩子需要被需要。回想我自己的女儿在小时候，每当我邀请她做大扫除的总指挥时，女儿总是欣然答应，并且她不仅积极分配，热心检查我和奶奶分头做的清洁工作，她自己也是非常投入在整理清洁自己房间的任务中。可到后来，因担心做家务会影响孩子的功课，也嫌弃孩子清洁的不干净，我承揽了所有的清洁、打扫、煮饭、洗碗等家务活，结果孩子变得越来越懒。现在想想，孩子的懒实在是我没有满足他的被需要而造成的啊。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接下来要分享的故事叫我们和好吧。 今天本来一切都很好，我上课回来，曼曼听到我的声音，高兴地迎出来。虽然一天没见，她似乎很想念我似的。晚上她教我画画，画完画她去冲凉，对我说，如果你陪我冲凉，我会很高兴的。说得我心都软了，但是想想不能养成习惯，而且我真的有事要做，便对他说，妈妈知道你很想我陪你，但是今天我要10点半才能睡觉，我还有东西没有写完，我担心会完不成。他听了没有不高兴，就自己去冲凉了。冲完凉，他还披着浴巾过来，高高兴兴地跟我说了几句话。我说我需要专心写点东西，并提醒他说话要小声点，爸爸今天不舒服，早睡了，别吵到他。还问他要不要我陪陪他，他说不用了。我感谢他的体贴，然后就晚安道别。可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在自己房间里大喊，妈妈，我的内裤呢？我找不到我的内裤了。我很生气，心想，刚告诉你不要大声说话，你就大喊大叫。以前也跟他约定过，不可以隔着房间跟人说话，所以我就赌气没理他。但他的声音越叫越大了，而且还开始发火了。我终于忍不住走到他房间，先把房门关上，教训他说，我刚刚才告诉你不要大声说话，吵醒了爸爸，你马上就这么大声说话，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隔着房间跟人说话？他当然不服气道，我叫你那么多声你都不理我，我当然要大声了。我说，我有没有告诉你，在我做事的时候你不要轻易打扰我，你叫我我就该马上过来吗？可我已经意识到我现在很失控，说完我就离开了，希望自己能够冷静下来。过了没多久，他走过来，理直气壮地盯着我说，我只是一时忘记了，又不是故意的，你就那么凶。虽然他语气不好，但我意识到他其实是来试探一下我现在什么态度，也希望与我和好。但是我现在还在情绪中，还不能好好说话。他于是回了自己的房间。我正在写正面管教的文章，可在现实中却和女儿发生这样的争执，如此失控，如此放纵情绪的发泄，也太讽刺了。我再次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然后走向他的房间。我看到门缝中透着灯光，便轻轻地推开门。他正站在书柜前摆弄他的东西。我悄悄走过去，从他的身后轻轻地环抱他。他没有反抗，安静地站着。我有些意外，按照以前他的反应模式，他会挣脱我，甚至会说，你干嘛呀，烦不烦啊？他不动不说话，说明他心里面已经不再怨恨我。我便得寸进尺地说，曼曼，我们和好吧，好吗？他笑了一下说，好吧。再次让我大感意外，我没有想到他会那么快，那么平静地回应我，答应我。我也再次得寸进尺，笑着说，那就来个大大的拥抱吧。他说，不要。我说，可妈妈很想要。他说，好吧，那就抱一抱吧。曼曼问我，妈妈，你为什么要跟我和好啊？我说，因为我爱你，我不想我们还没有和好，你带着怒气去睡觉。一场战争过去了，我们和好的速度 越来越快，战争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放下家长的权威面子，放下心中的怒气，主动向孩子示好，这是每个做父母的都不容易做到的。唐曼我想，听了《漫漫成长记》的朋友应该也会仿效漫漫妈的做法，可结果却不一定有同样温馨的收场。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做法却不一样的结果呢？其实做了这么多期《漫漫成长记》的节目，唐曼我发现，漫漫妈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做到在矛盾冲突中很快就能平静自己的情绪，立刻向孩子示好。人从有意识到付诸行动，总得有个过程，但过程所需要的时间一定会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行动而缩短。重要的是，做父母的要先意识到亲子关系也需要爱心经营，需要在亲子关系产生张力时，首先懂得反省自己，勇于承认自己的措施有限和不足，这样做大人的容易消除怒气，孩子的怒气才更加容易消除，而温馨有爱的亲子关系也就不难建立起来了。欢迎继续收听《漫漫成长记》，今天要分享的漫漫妈的第三篇文章是如何引导孩子爱读书读好书。漫漫妈说，关于孩子的阅读，我一直秉持两个原则，第一，自由阅读，即不设立目标，第二，享受阅读，读孩子自己喜欢的书。当然这两个原则离不开成人的引导，但好书浩如烟海，读这一本书还是那一本书，可选的空间是非常大的。上学期开始，曼曼忽然喜欢上了动物小说，起初是因为班里有不少同学在看沈石溪的小说，于是勾起了他的兴趣，一口气他就读了好几本。 当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再读沈石溪的小说时，正好也是他开始厌倦的时候。他说，沈石溪的小说太血腥，也太悲惨了，我不想看了。于是我就带他去图书馆找了一些国外的动物小说，他一口气就读了几十本。上学期他都在读动物小说，这学期继续读动物小说。起初我由着他读，想着读什么都是读，文字和文学都在里面。但最近我感到这种状况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他对其他的书似乎提不起兴趣了。这意味着我不能够再偷懒，我需要采取更积极的干预措施了。我希望他能读写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书。于是第一步，我给他讲故事，我讲的是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轮船穿越大西洋来到美洲大陆，经历种种的艰难险阻安居下来，后来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故事。他听得兴奋不已，虽然我是有意在引导他，但依然没料到他听历史能听得如此开心。我马上趁热打铁地说，明天我们去图书馆借一些关于美国历史的书来看吧，书里面会有更加详细的介绍。这是第二步，借书，因为书非借不能读也。去图书馆借书的意义就在于此。不过在图书馆里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关于美国历史的书，我们就先借了《华盛顿传》和《林肯传》以及其他的一些与历史有关的书。慢慢先看《华盛顿传》，看到20多页的时候，他说，妈妈，我觉得这书不好看，我不想看了。我的第一反应是讲道理，慢慢，动物小说的确有趣，你看了很开心，但是我们要学习知识，不能只顾开心不开心啊。华盛顿传可能没那么好玩，可是你可以从中知道很多的信息，学到很多的知识。慢慢听了没有反驳我，似乎也认可我说的话，但是很显然他并没有打算继续读这本书。我也想起来，这样的道理对孩子其实是毫无意义的，感觉好才能做得好。当读书没有乐趣，单单有获得知识的目标时，读书就成了一个苦差事。我没有再逼他读，但一直在思考他为什么不喜欢，如何才能让他读下去。这本书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比如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术语、战争等等，都是他很难理解的，不喜欢看似乎很正常。那么我需要走第三步，就是陪读。我跟曼曼说，我理解你为什么不喜欢看《华盛顿传》，我想是因为有些内容你看不懂。这样吧，妈妈和你一起读好不好？他非常高兴地说，好啊好啊。于是我们母女俩靠在沙发上，两个人同读一本书，他有疑问的地方随时可以问我，我看到需要解释的地方也会跟他解释。他兴趣浓厚，再没有说这本书不好看了。母女共读《华盛顿传》成了他特别期待、特别享受的特殊时光。没有孩子不喜欢读书，因为那是一个充满了未知、充满了神奇的世界。但是，读书不是自然而然的，需要大人的引导，尤其在读什么方面，更不能听之任之。不过，我们要做的不是告知， 乃是引导与陪伴。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
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
每逢周三，太太空间，听太太故事，说信仰生活。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高老师的两个孩子都是从小就培养了浓厚的读书兴趣。在漫漫成长记的故事里，我们几乎找不到漫漫妈会因为漫漫的某个成绩单不理想而生气动怒或担忧不已，或者想办法帮他提高学习成绩。可我们常常能听到看到小漫漫喜爱读书的情节。一个小姑娘那么着迷地喜欢读书，那么喜欢依偎在妈妈怀里跟妈妈一起读一本书，这样的画面想想都觉得很温馨，很浪漫，也很美。当然要想孩子喜欢读书，做家长的自然得要先成为阅读者。就像你想要孩子是一个懂礼貌少发脾气的人，父母大人也得先成为一个有礼貌不发脾气的人，这是一样的道理。陪伴孩子成长可不是做一个旁观者或说教者，陪伴是身体力行，为孩子做出好榜样。甚愿天下的父母都能够有谦卑受教的心，如此我们的下一代孩子们才会愿意受教。欢迎朋友分享你的收获与看法，我们的邮箱是 IXIN-A 良友的拼音.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
学习付出，教我要爱也。